我们这人生孤单的道路啊，恳求主与我们同行啊。很好的这诗歌，我们就唱第一句温习温习啊。那副歌呢，可以再唱两遍。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朋友与生命，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踏进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我们淡淡的唱后面两行啊，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这几句话呀很简单啊，如果能够把它背下来更好啊。那么唱诗歌呢，最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全人呢都投到诗歌的里边去啊，能够把诗歌里面的感觉呢又吸收到我们的里边来啊。那么这样呢，能够把这个诗歌里边那个美好的东西啊，我们都能够吸收进来，就成我们生命、我们的供应、我们的力量啊。然后你会背的话呢，以后你一路上你在开车子也好啊，你在洗碗也好啊，你在去买东西也好啊，你都可以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啊，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我们很多时候啊，都感觉到人生很孤单啊，感觉到好像亲友也不在旁边，就是在身边，也都是不一定能够谈得来啊。哎，正当你心里面感觉那么孤单的时候，哎，感谢赞美主，主耶稣与我们同行，在人生孤单的旅程中啊，主与我同行啊。我们再来唱唱这个靠近主好了啊。
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
再来一遍。
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
这一点祷告，主我们今天晚上聚集在你跟前的时候，愿主耶稣用你的爱和你的灵来吸引我们靠近在你的身边。主，因为我们在地上忙忙碌碌，常常为着许多繁杂的事物，心里面就像马达一样觉得心乱意烦。主，我们这个时候正是需要主来吸引我们靠近在你的身边。主耶稣，当天晚上我们在查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主面前与主交通，来享受主的面光，来支取主的同在，要你自己亲自做我们的供应，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有些我们不大懂得的地方，我们求主就教导我们，有些我们已经懂得了，我们求主叫我们不光是懂得，并且还帮助我们去能够实行出来，让你的话在我们的里边成我们指路的明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一生在我们人生路上往前行走。感谢赞美主，
你祝福我们晚间的交通，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今天晚上的讲义大家每个人都有了啊，一张是文字，一张是图表。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讲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边的那个利未支派啊。那个利未支派我们已经讲过，讲过几次？
两次。
今天是第三次啊。我们第一次讲利未支派呢，我们讲过什么？利未人的意义，因为利未支派啊，在以色列当十二个支派当中啊，是个特别的支派啊，他们是一个被神从其他的支派里面分别出来的，但他归给神的啊。换句话说啊，那就是一般为着主耶稣、为着神而活着的人。那么其他的神的百姓呢？啊，其他的支派啊，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都有自己的许多的事情啊。那利未支派呢，他等于全部时间都来侍奉神的啊，所以他是一个特别的支派，他是代替以色列众支派神的儿女啊来侍奉神啊。照道理呢，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各个人都是神所救赎出来，都应该为着神而活着。但是人在地上呢，就很多人要做许多地上的事业，所以不是每个人都那样是为着完全为着神活着。那利未支派呢，他就是完全为神活着的一个支派啊。所以这个利未支派呢，是全以色列当中的中心啊。这个利未支派呢，是代表以色列人来活在神面前，来服侍神啊。所以这利未支派呢，在十二个支派当中啊，有它特别的意义，有特别的价值。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看到摩西这个典型的利未人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一步啊来看利未人的职分啊。这部分呢可能会比较生硬一点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看看呢，利未人是怎么来侍奉神的，但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在其他的支派里面都没有这个情形的，利未支派是特别。我们要邂逅弟兄姊妹来读一点圣经，我们现在旧约的民数记，民数记第一章。民数记第一章，我们四十七节到五十四啊，四十七节多起啊，就是当摩西来数点以色列人的时候啊，好，那四十七节说，利未人呢却没有按照支派数在其中。好，我们从这里一同读下去，好吧？每个人都读一读啊。利未人却没有按照支派数在其中，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为夺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以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账目和其中的器具，并收复账目的，他们要拾账目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帐幕的事，在帐幕的四围安营。帐幕将往前行的时候，利未人要裁卸；将支打的时候，利未人要竖起。近前来万人，必被致死。以色列人支打帐篷，要照他们的军队，各归本营，各归本道。但利未人要在法柜帐幕之四围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利未人必要谨守法柜的帐幕，以色列人就这样行， 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照样行了。好，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读一点了啊，我们先读到这里。在旧约里边呢，那个以色列当中这帮利未人呢，他们是属于一种外面的文字上的来讲解的啊。而在新约时代呢，我们来侍奉神呢，是按灵意、按灵里面的属灵的光景来侍奉神。所以这个是旧约和新约不同的地方。旧约的祭司和利未人呢，他们服侍神都是在外表的仪文上，所以他们有献祭啊、献牛啊、献羊啊，在圣殿的烧香啊、摆陈设饼啊，啊，有等等等等很多外表的事情。而在今天在新约里边呢，我们不在这些外表的仪文上，不在这些礼外面的礼祭上，重在什么地方呢？重在我们心灵里边的敬拜。所以主耶稣不是什么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呢用心灵和诚实或者和真实来敬拜神，来服侍神啊。利未人的服侍呢，主要的大体上有三方面啊。一方面呢，第一方面是在会幕里边来服侍神啊。你们知道摩西，神给摩西一个命令啊，要在以色列中间造一个会幕嘛。这会幕就是神居住的地方，这会幕就是神和人相会的地方，这会幕也就是人来到神面前敬拜神、服侍神的地方啊。这会幕啊，神的荣耀是充满在会幕当中的，神的丰富的供应呢，也在会幕里边的。所以利未人呢，就是会幕里边的侍奉啊，都是利未人做的。那么会幕呢，还包括在禁止的时候，他们就是说这个帐篷安营下来不动的时候，利未人在里面是怎么侍奉神。还有呢，他们起行的时候，因为他们在旷野要走路嘛，他们要行军的，向前走路的，那么利未人在行军的时候，他们又是要怎么样来负责这个帐幕的各方面的责任啊，这是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呢，是讲到将来在圣殿造好了之后啊，就大卫、所罗门呢，就把圣殿造好了之后，利未人在圣殿里边怎样的服侍神，这是第二部分。还有第三部分呢，就是一般性的教导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像他们是颁布神的律法啦，啊，他们是神在神百姓中间许多的事情啦，啊，还有呢，他们为神的百姓求神的祝福啦，啊，把神的丰富带给神的百姓啦，这是第三部分一般性的教导啊。那我们现在先来看啊，他们在会幕里边怎样来服侍神。刚才我们得到民数记啊，特别是第五十集啊，他怎么说的？第五十集他说，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束缚帐幕，并且他们要抬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帐幕的事，在帐幕的四围安逸。所以这里啊，就讲到利未人一个主要的责任，就是管理法柜的帐幕和其中的圣器具、圣器皿啊。因为在帐幕里面，神要来和人相会呢啊，所以这个利未人呢、啊，就要把帐幕里面许多许多的事情呢，都要把它服侍得很好啊。管理帐幕的事，就是代表用我们今天新约圣经的话来代表什么呢？因为帐幕就是神和人相会的地方，神和人相会啊，这个帐幕就代表教会啊。旧约里面是一个帐篷，是一个幔子搭起来，木头幔子搭起来一个帐幕。在新约里面呢，这个帐幕啊，就是代表教会啊。那么这永圣神的教会，我们要来服侍他，那就代表什么？就是要叫我们立位那个责任呢、啊，要知道在神的家中，一切大大小小事情，要应当如何行。 这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我想如果你们圣经熟的话就知道啊，保罗对提摩太说，哎，你们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账目里面呢，我们今天不讲账目，但是呢账目里面几个重要的东西啊，要大家知道啊。账目里面啊，最重要的有几样东西，你们
月柜
啊，哎，第一个最重要的月柜，还有呢月柜之外也进灯台，哎，好，两样了，还有呢啊，陈设饼的桌子啊，陈设饼的桌子，三样，还有呢，
祭坛，
祭坛，还有呢，
幔子
啊，
幔子，
幔子也有，哎，幔子是那个幔啊，它里面的器皿还有什么？
洗手
盆，哎，洗手盆，这个里面的器皿主要是这样。当然还有外面的幔子啦，啊，等等等等啦，那还有木板啦，啊，等等啊，还有把圣所之所隔起来的那个幔子啦，上面罩的幔子啦，对吧？那我们这些不去讲它，单单讲里边啊，这个几个器皿啊，月柜，还有呢，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祭坛，洗手盆，啊，这里面呢，每一样东西。这个奥秘的啊，那管理那个利未人，所以这些东西啊，一般人是不能够进去，不能摸的。至于利未人进去呢，他们还要用那些幔子把它遮盖起来，来抬的啊，并且来服侍的时候啊，一般人不能够服侍啊。只有祭司利未人呢，他们可以进到这个会幕里面去服侍这些。所以立位人要经管账目的事，办理账目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月柜。月柜代表什么？月柜代表基督的见证。这个月柜啊，翻成另外一个名称的话呢，叫做见证的柜，或者叫法柜。法柜这个意思就是见证的柜，那是代表，那是为着神的见证。所以这个月柜就代表啊，他把基督的见证呢，就彰显在神的跟前。所以立位人来服侍这个月柜呢，那就代表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呢，来服侍主啊。最重要是什么一条？要把基督的见证能够那样明确的就摆出来。所以一个教会啊，一般人呢都以为是教会就是聚聚会啊，大家我们这些人呢、啊、因为很什么很多难处啊，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啦、啊、我们需要神来医治我们的疾病啦、啊、我们神需要神来解决我们家庭或者是工作上许多难处许多的问题啦啊，所以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呢就在一起啊，祷告祷告啊，那么让神来帮助我们呢、啊。那这个当然也是有的了，也是很好的了啊。但是教会最重要的是为基督做见证啊。这些见证的柜，又柜是见证的柜，它里面又柜里面有十二，有那个一柜有两块发板啊，发板里面有十条诫命啊，这讲的基督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聚会呢，一个教会重要聚会的最重要的点呢、啊。还不是顾到人的需要，那是为着要做基督的见证，去把基督在我们身上先表现出来啊！什么叫做做基督的见证呢？假使我们用一个圣经里边的一个，就其中一样吧啊，比方我们在不平聚会啊。现在是不平聚会，每个礼拜都有了。这不平聚会啊，为什么要有这个不平聚会？不平聚会是来做什么？不平聚会就见证了基督和我们和基督已经联合为一。本来呢， 神是神，我们人是人，我们神和人呢是相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相隔天缘呢、啊、那现在因着基督来到地上，我们成功了救赎，就把我们这帮人带到神面前，是我们基督和我们和神之间呢就合而为一了。这不平聚会呢就是来见证基督他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粮，生命的供应啊。所以我们一般今天一般记得一般的教会里边呢都是把这个不平聚会当作一个领圣餐啊，大家聚在一起，那么一个牧师呢祷告一下，然后把饼和杯分给大家啊，念一段圣经啊，那当这个当主耶稣拜门那个晚上，他们主耶稣怎么拿起饼来祝谢了，那递给门徒叫他们吃啊，念完一段圣经之后呢，就分着给大家吃啊，就吃完了就了事了。这个呢就没达到不平聚会的实际，就不能够把基督的丰富啊见证出来啊，所以我们来不平聚会的见证。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在神面前蒙了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看今天我们信了主了之后，主耶稣像许下 一颗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接着现在许多的子粒来，而我们这些子粒呢又被圣灵调成一个饼。所以刚才吃饭的时候跟王耀弟兄还在讲，我让弟兄说，有些弟兄姊妹啊，他说我在家，我在信主了，在家里祷告读圣经也可以吗？为什么一定要聚会呢？你要知道啊，我们信主得救呢，就好像主耶稣借着他死了复活，把我们重生了，我们成为一粒麦子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啊，都是一粒一粒麦子。但是呢神今天的工作啊，要叫我们不仅是一粒麦子有主的生命，并且要怎么样，要把我们这些麦子啊磨碎了之后用水调成一起，并且在炉子上烤过了之后啊成为一个饼，这个饼就是见证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不平聚会就见证基督在我们的里边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已经信主了，归给基督，我们是属于主的人，并且主和我们和主呢成为一体了。他是我们的元首，我们呢是他的肢体，他是头，他是这个身体里面的头，我们是呢这个身体的肢体。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呢一同在主的宴席上，我们来享受他。我们来不平的时候，每一个弟兄怎么带出心灵和诚实来，感谢赞美主，主的宝血是为我而流的，感谢赞美主，今天主的这个生命的饼已经供应到我们里边。主啊，所以不平就最好啊，就是来享受。主啊，假使我昨天或者是今天白天啊，我和人之间，比方和我的太太有点争执啊，我们在家里边呢为了某一件事情呢争争吵吵，弄得这个火气都出来了啊。主啊，你看我这个人啊，这里很多很多的败坏的东西，主耶稣啊，我需要你来供应我，把你生命的饼来供应给我，叫我的里边能够埋了你的生命。感谢赞美主，你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感谢主，今天我就来到主面前了。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但主把他的生命的饼摆在这里，主把他的宝贝的血摆在这里，让我这个败坏的人呢可以常常来到主面前享受主的救恩。所以我一想到这件事情，主感谢赞美你，我们就唱起这首诗歌了。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身份荣耀归主名，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你这么来纪念主，来享受主的时候啊，你看见了啊，在这个聚会里边呢，看见基督被高举啊，神和人一同来享受主的福分啊！所以在教会的聚会当中啊，最主要的是为了把主见证出来啊。那么还有一点呢，什么叫做基督见证啊？比方今天的啊，有很多人 来教会聚会啊，都是重在要扩大自己的团体啊，怎样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啊，把那许多的不信主的人拉进来啊，所以很多的方法，那这也是很好了，很重要了。但最重要的呢，啊，要在每一件做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够彰显主？我们这班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哎，福音是传了，但是给人看见。下次你这个王弟兄啊，传福音是传福音，但是呢，好像我看王弟兄跟我们不信主的后面也差不多嘛，没有什么主的。你看我们碰见一些难处，忧愁痛苦，要死不活的了，买原来买原去。这个王弟兄你看他信耶稣的，他在教会里面还讲道，这个他也是这样，也是愁眉苦脸的，碰见一件事情呢就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你看我常常听见，他在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好的见解，也常常跟太太吵闹的。那么所以这样呢，我们福音是传出去了，在教会里面也很多的服事，但是在我们身上就没办法把基督的荣美彰显出来。所以有一个女孩子啊，有一天到他爸爸讲，因为他爸爸有一件事情呢，叫他这个女儿心里面很不舒服，所以他说，你看看我们家里啊挂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你看看爸爸你做的事情哪里基督是我家之主啊，明明是你要做主嘛，你要 你好像是你代替主嘛，也不问问也不问问主怎么样，所以干脆把这个牌子拿掉算了。这个就是就缺少见证，没有基督的见证啊。所以呢，要管理又贵啊，立位让管理又贵啊，就把基督的见证摆出来，摆得明亮，摆得准确，摆得很能够显明在人的跟前。换句话说，基督在这里被高举起来啊，这第一项的服事。第二项的服事呢，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的桌子啊，你知道这个桌子上面摆着十二个饼啊，那每一个饼代表以色列一个支派，所以这个十二块饼啊，就代表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它的供应我们呢，叫我们里边得到饱足的。哎，所以教会第二样我们要办得好啊，教会就是看有没有生命的供应。所以有时候啊，弟兄姊妹常常问我应该到哪一个教会去聚会，那我们的答复呢，第一个呢，你看看就是基督在那里啊有没有都是高位，基督被高举起来的啊，是让基督做元首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你参加这个聚会，你灵里边是不是得到供应，你的生命里面能不能够得到饱足。如果你听到光是听一些道理，但是你属灵生命上并没有因此而得供应，这缺少生命的饼 啊没有这个陈设饼啊，有陈设饼啊，这每一次我来聚会的时候都叫我的里边吃得饱饱足足的啊，好像诗篇23篇一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带我到青草地上啊，并且呢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哎，你享受主这个丰富的供应啊，你里面就很满足。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这里聚会啊，这生命的粮摆在这里，我聚会一次之后里面就饱足了，下次还想再来聚会啊。哎，这个就陈设饼摆出来，说陈设饼摆设出来就是能够代表把生命的丰富啊就供应出来啊，这个立位要管的，也就是说我们服侍主的人呢都应该把陈设饼摆出来，叫所有十二个支派的生的儿女啊都能够得到保住。第三个呢，敬灯台。敬灯台讲是基督是生命的光， 是不光是一个灯盏摆在那里，它是代表基督是生命的光，代表啊，人一见到这里来，基督如果在这里的话呢，这个基督的光会照耀在我们里面。我举一个例子，讲到基督金灯盏的光啊，在很多年之前，在上海教会啊，有两个弟兄，一个是做裁缝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弟兄了啊，那么那个弟兄呢，他说他买了他买了一批布，还是给他一些钱呢，给这个裁缝，请他给他做一套衣服。那么隔很久呢，他说这个裁缝没给他做好衣服，所以这个裁缝呢说，你根本就没有给我钱，也没有给我布，那我怎么能够给你做衣服呢？所以两个人啊，相是不相啊，各说各有理，一个说我给你钱了，一个说你没给我，一个说我给你布，他一个说没有，所以两个人争执呢，那怎么办？好，我们去见教会的长老。到教会找有两个长老在那里，那么他就这两个弟兄啊，就去到长老那里，就把他们的情形啊摆在长老跟前的时候，让长老来给他们处理这个问题。那么这两个长老啊，就很为难。是听他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哪一个人他对啊，还是这个对啊？好像是，我们也不知道。所以那个长老对他们说，对这两个弟兄说，我们也不是神，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你们哪一个说的是真话，哪一个说的是假话，你们回去吧。这两个弟兄呢，反正长老也不会判断嘛，就算那就回去，就走到门口。现在有一个长老对他说，我告诉你们啊，我们虽然不知道，但神是知道，神我们这些人让的父啊，他在暗中查看，所以我们不知道谁真谁假，天上的父在暗处查看，他知道。就他两个弟兄就走了。到第二天晚上，其中有一个弟兄又来到教会当中向两个长老认罪。他说，昨天我听了你一句话，我们虽然不知道你们谁真谁假，但是天父在暗中查看，神是知道。他我回去一夜都不平安，神的光照在我的里边。这个长老那句话呀，就照着像天上的光一样照着了黑暗的心灵，叫他感觉到惭愧，叫他感觉到羞耻，叫他感觉到失败，所以圣灵在里边的光照他，所以今天呢来到长老面前认罪。这就是生命的光啊，这就是金灯台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啊，都应该像金灯台一样，把生命的光去照在人前。你们是世上的光，光要照耀在世人跟前啊，叫人家像一盏一个灯台，就一样走，像那个航海的看见那个灯塔一样啊，看见这个灯光啊，能够被照亮，指路成为一个指路的明灯，把人引到主的跟前来。所以这个也是利未人管的了，管教会当中叫金灯台。还有第四样呢，祭坛。这个祭坛呢代表什么？祭坛代表十字架。祭坛一面代表奉献，一面代表十字架。因为这个祭坛呢，是以色列人把这个牛，把奉献给神的牛啊羊啊，就摆杀了之后啊，摆在祭坛上，那奉献给神。那么这个牛和羊呢，要献给神的话呢，必须被杀死， 所以这个祭坛却代表十字架啊，那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来敬拜侍奉神，这个祭坛是必经之路。我刚才给你们那个图标里面有没有？这个中间的一部分啊，中间的一部分，你看这个祭坛还有洗澡盆。这个人呢、啊，要进到从大门进去，要进到圣所，要进到至圣所去啊。这个祭坛是必经之路，第一步进大门之后，第一步要经过祭坛啊。所以祭坛是必经之路，换句话说，我们要到神面前来，要经历神的丰富，要为神做见证，在生命上各方面的学习和长进，要侍奉神讨神的欢喜。既然是必经之路，那也就是说必须要在主面前肯把自己奉献给神，并且呢接受十字架的管理，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几十年之前了，刚刚信主的时候啊，在教会里边就带领我们大家呀来学习生命上的追求啊，有零零四成了啊。这个什么追求呢？第一是先奉献给主啊。哎，你们进来信主的人啊，都是主耶稣啊用重价买来的，是主耶稣用宝血把你们从世界把仇敌手中买下来的，所以归给神。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呢，第一件事情要把自己奉献归给神。主啊，我以前是属于自己的，现在呢我是主要是宝血是买回来的，好像这本书和这个杯子买来的话就属于我的，我们主要是买来的话呢应该是属于主的，所以应该理所当然嘛，就把自己献给主。好，那我们就学习奉献，奉献以后呢要然后啊要好几个对付，要对付罪，要对付世界，要对付肉体，要对付良心。现在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追求，我们那个时候就学习这个对付都是很不容易的了比方我跟 Frank 弟兄我们有一些过节有一些不和谐的光景。好，那主就要叫我们呢，你看你这个人和弟兄之间有这个难处，这应该这个你昨天这个和他吵架你或者你欺骗了他，这个欺骗撒谎啊这个虚伪都是神不喜欢的罪所以应该对付所以马太福音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说当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你弟兄得罪你，应该怎么样？你看，把礼物先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哎呀，所以那个时候呢，都是比方了我是很不愿意去向他认错。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来向我认错？为什么要我去向他认错？有时候我们夫妻之间争吵也是这样的嘛，都不肯低下头了。我们争吵的，因为你有错嘛。他就说我有错，我就说他有错那为什么要我认罪？为什么不是他向我认错呢？所以这个就要十字架的功课肯对付自己。主的光叫我们要谦卑下来，想去认错就先认错去，对付肉体有很多肉体虚虚的东西谁不喜欢我们要对付。所以这个十字架的功课，比方说有时候别人讲我们一些坏话或者批评论断的话，那么你听了之后难受不难受？我听见一些弟兄姊妹讲是批评论断，我说我怎么怎么，那我一定很不开心，那我和弟兄姊妹之间就有间隔。所以这个时候或者我去批评人我是东家长西家短，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就主的光照在我的里面，你看看你这个人还是基督徒，常常说长论短的 去批评论断别人，你这个是荣耀主吗？所以主叫我看见，你看你这个人那么守护肉体，你这个血气那么大，常常讲许多的话呀，这是叫去上到心，上到宋慈文的心啊，上到这个刘全良弟兄的心啊，就上有好多弟兄姊妹都因着我跌倒了，都被我是绊倒了。所以主说，你看你一定要在这件事上，你为什么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不像自己眼中的良木呢？所以主叫我看见自己的肉体啊，自己的血气啊。圣经上还有一段话，他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受气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记得这句话在哪里？在罗马书啊，不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叫保罗在哥林多弟兄姊妹在讲，他你们还彼此告状，弟兄和弟兄告状，还告到不信主的人跟前去。所以保罗这辈子过年都弟兄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受气啊？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啊？好，那么这话一来的话呢，是吧，就不情愿吃亏，不情愿这个受气啊，就是我不肯接受十字架，别人称赞我好，那我很高兴，别人批评讲我一些缺点，我就很不高兴，这就我的肉体，我的血气啊，太明显，所以就经过祭坛呢，就要经过十字架来对付自己。这一点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功课。我昨天和一位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也讲到这一点。我说今天基督徒啊，真正的长进啊。基督徒真正生命的长进，还不是在聚会里在经常聚会，也不是因为你读圣经读得多，也不是因为你祷告的很多。我说啊，根据我这么多年以来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一同服侍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深深体会到基督的真正生命的长进是看我们一个人是经过时间对付有多少。因为有很多地方怎么样，也经常聚会，也经常祷告，也经常读圣经，但是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甚至六十年过去了，这一点都不长进。虽然每天都祷告，每天都圣经，经常聚会，每个礼拜聚好多次会，但是呢，信主信了几多少年之后，跟从前差不多，没有多少改变。问题在哪里啊？问题就是我们缺少接受十字架的功课。一碰见难处了，我们总是不是灰心啊，就是退后，或者是争执不休。所以啊，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枝，凡说我是我的怎么样不结果子的枝枝，他就怎么样，凡说我结果子的枝呢，他就修理干净，是枝枝结果子更多。是一个葡萄树啊，其他的树木也是一样，要能够结出果子呢，结得多要经过怎么样，要经过修剪啊，不需要的东西就要被剪掉。我身上有很多都需要被主修剪，我的骄傲，我的自私，我的诡诈，我的虚伪，我身上有很多东西，我的贪心，我的嫉妒，这些东西啊，都是我天然生命里边的东西。如果不让主把我修剪过了，你看这些东西在我里面呢，贪心也在我里面，骄傲也在里面，嫉妒也在里面，这些东西都在我里面。你想我这个人会长进吗？不会长进。所以主就信息环境了，主叫刘全良弟兄 刚才他在批评我一些话啊，我听的时候呢很不好受，那主说这对你有益处的，为着叫你这个人从自以为是，从自以为对，从自以为很爱主的光景当中啊，学习谦卑下来，是对我有益处的。这就当我一肯接受了，那我就被修理干净了。假如我不肯接受的话呢，我的生命就不长进。所以这就尽管祭坛啊。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呢，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叹了。就降十字架的人士也不少，但真正学习功课了，真正在十字架上学习功课的人呢不多。主耶稣怎么说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弃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哎呀，今天弟兄姊妹中间为什么经常有很多的难处啊？就是我们不大肯接受十字架的功课，所以呢，我们长进也少，所以教会也不够丰富啊。所以这叫许多爱主的人呢，心中深深感觉到今天教会的光景那正是很软弱了，因为看不见美好的见证啊。所以这个呢，就是立位人要尽管。所以立位人呢，我讲出这些例子来了，就讲今天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做立位人呢，就必须要在这几方面呢都能好好的学习啊，并且呢要立位人要服侍的好呢，还有啊，我们讲义上面说下面第二点呢，要在帐幕的四围安营，在帐幕的四围安营里面就看见这个图啊，中间这个是帐幕，四面呢，东边这个是东边，东边是犹大支派和以撒加西布伦支派，南边呢是三个支派，是什么？
流变
加德
西面，加德西面，西边呢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悯，北边呢？
但
拿弗他利、亚瑟啊，这个十二个支派，说十二个支派呢是不在外围的，而中间立位支派呢，立位支派就在靠近帐幕，他们是在中心的，这十二个支派在外围，立位支派在中心的，所以他们是靠近帐幕靠的最近，所以我们要服侍的好啊，就需要。靠主就靠近帐幕近啊，就靠主近，因为右柜就在帐幕里边嘛，要靠主靠得近，也就是说常常亲近主，和主的关系啊最亲密的，和主关系最近的啊，这是我们要好好的学习的啊，要做立位人，要把会幕里面这些圣器皿呢都能够管事的好，有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要和主亲近，所以今天我选那个558是吧，靠近主，靠近主是一个今天我们的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我们要靠近主，和主的关系很近。所以弟兄姊妹知道吧，不是我们聚会多少，也不是我们祷告的圣经读了多少，祷告了每天祷告多少次，最重要的呢我们和主的关系近不近。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彼得啊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他跌倒了是吧，他在一个婢女的跟前了三次否认耶稣，你们说为什么彼得那天会跌倒？结果是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想过还是你们想过
啊，是人性
啊，
因为他知道会很危险，所以这是一个人性的弱点，
人性的弱点，这也是对的啊。他其他原因可以很多了，其实有一个点，马太福音26章那里啊， 在那一天呢，耶稣在大祭司跟前受审判的时候，有一句圣经说，彼得远远的跟随耶稣，远远的跟随耶稣，他不敢跟随耶稣跟得太近，他远远的跟随耶稣，他信耶稣也信耶稣，他也喊去跟随耶稣，但是只远远的。所以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啊，我就常常问主啊，我是不是也像彼得一样远远的跟随耶稣，和主之间呢还有一大段的距离。你说你不爱主吧，有点冤枉我啊，好像我还是爱主的，说我真爱主吧又不是那么近，和主之间还有一大段的距离。所以这个人一远远的跟随主啊，和主之间的关系不够亲密啊，那就难处领导的时候啊，你就站不住脚了。我们人和人之间关系啊，假如我给权亮啊，我给他远远的，弟兄是弟兄，机会 我们也很少交通的啊，这关系远远的，不是很亲密。假设我跟前面那个，我每天啊都经常在一起啊，啊交通交通啊，或者常常见面谈谈啦、啊，或者彼此常常在一起祷告啊，这关系就比较接近了，是吧？但是，就是我远远的嘛，他有心事也不跟我讲，我有心事也不跟他讲，那关系是远远。所以基督徒和主间的关系啊，远远。是信主吧，是信主的，你假设我不信主，你们冤枉我了，我是个每个礼拜都就做礼拜的基督徒，是近呢和主又不是那么近，是个远远的跟随耶稣就是个失败的原因。所以求主帮助我呢，就像这里位人呢，要靠近帐幕的四位安营，那就是要和主啊关系要靠近一点啊，不要太远，靠近越近越好，靠近住，靠近住，靠近住，靠近住，在人生孤单的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那都好啊，这里。然后呢，我们再来交通几点啊？这样的呢，来在会幕里边呢，来管理法规的账目和其中圣器皿啊。还要注意的几个重要的点。第一个点呢是侍立在耶和华面前，那就常常把耶和华神摆在面前。所以我们来到教会聚会，我们服侍主啊，不要把人摆在跟前。我以前呢刚刚信主比那个前头一段时间啊，就很多事情都要看看负责弟兄教会里面的那些负责传道人啊，或者什么了，哎，再看看他们，假设看见这个年长的弟兄在的话呢，我就做的多一点；假设年长弟兄不在的话呢，就做的少一点。这个是不好的啊，这是活在人面前。这个你做给谁看呢、啊？要在主面前啊。我们不是叫人欢喜，我们不是叫人欢迎欢喜我的，是不是？我们要叫神欢喜我的，是吧？所以要侍立在耶和华面前。第二点呢，恪守本位。这个圣经我想读一读也可以啊，民数记第三章，刚才我们读到第一章是吧？你看啊，民数记第三章写到二十一节，那说歌顺的，这些都是利未人啊，说歌顺的呢有利尼族、示麦族，这是歌顺的二族。那么其中被赎从一个月以外所有的男丁呢约7500名。好，下面这些歌顺的二族要在帐幕后面，帐幕后西边暗影啊，然后呢说过辖的呢到了第29节了， 郭祥儿子的著作呢，要在帐幕的南边暗影啊，然后呢到下面啊，
米拉利
三十三节啊，三十五记好了，
三十三，
三十三，再跳到三十五了，三十五呢，就是这个米拉利的亚比海的儿子苏里啊，这米拉利二个宗族的首领，他们帐幕的北边暗影啊，那么三十八节呢？在马帐幕的东边，帐幕前东边向日出之地安营的呢，是摩西和亚伦的儿子，他们看守圣所啊。所以这呢，刚才其实我地图里面已经看过了，每一个支派啊都有自己站的地方。你看，这个东边犹大营啊，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在东边，那么流便。西面还有什么加德是在南边啊，就每一个支派啊都有他一定站的地方，你不能够随便站，所以这个我们就说啊，他是各受地位。我们基督徒啊就像当时的利未人一样，各圣族的各圣族的功用，各下族的各下族的功用啊，米拉利族的米拉利族的功用啊，那么所以各站在各的地位上。所以罗马书十二章怎么讲呢？有做知识的应当专一知识啊，要不要翻一翻罗马书十二章？十二章，第六节开始，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者知识，就当专一知识；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啊，先读到这里，那就是。个人呢在神面前领受不同的功用，你就站在你自己，比方说你在传福音上很有恩赐的，那你就好好去传福音去。 有的人他在祷告上很有恩赐，他就都为着众生，都为着神的国来祷告啊。有的人很能够帮助人的啊，很能够去关心别人，有谁啊那个身体软弱的啊，有谁啊这个最近呢家里有什么出了什么事情呢，他都能够去帮助他关心他啊。所以个人也站在个人岗位上，还有哥林德前书十二章也讲到这个事情，我们再看看哥林德前书十二章，第十二章的十四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了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身子；设了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啊。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啊，把肢体据各安排在身上了，啊，好，我们就到这里哈。所以这个就讲到我们要神在我们每一个身上都有一份功用，我们站在自己应该站的地位上啊。好，这是一点啊。还有各有职守呢，有的是传福音的，有的是管啊治理教会的，有的是这个做先知讲道的啊，也是我想这个也不多去讲的啊。那么第四点呢？以会幕为中心，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图标里边的，就神的百姓都应该 以这个会幕为中心，谁要要研究以基督为中心呢？把主耶稣基督摆在中心。我想这一些点呢，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好了哈。下面那个行动式的服事，我想今天暂时不讲啊，我们就跳过去呢， 来讲一般性的教导。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请浅亮弟兄跟我们来交通好。
刚才那个王弟兄讲了好多，今天呢就是我们主要就是讲到立位支派的时候呢，就是讲到立位支派的侍奉。那我们知道就是神呢，就是在不同的时代或者不同的时间呢，拣选人的时候呢，都有他的旨意的，是吗？当神造亚当的时候，是吧？神在亚当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亚当呢要管理什么海里的鱼、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以及一些昆虫，对吧？但是亚当失败以后呢，神呢他就把他的旨意呢就开始转向谁了，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了，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十二个支派。那么神呢就是拣选就是以色列的这十二个支派啊，神呢在他们身上呢也是有目的有旨意的，对吧？我们今天看那个民数记的第一章，我们刚才读的只是读到后边，就讲到利未人，是吧？神拣选利未人的目的是什么？神呢特别拣选利未人目的是什么啊？是要侍奉神。但是呢在利未人之前呢，就是民数记的第一章啊，从第一节呢，就是刚才到那个第一节到四十六节的时候，那个之前是数点的是谁啊？是数点以色列另外的一些支派，对吧？除了利未支派以外的十二个支派，对不对？是不是？那他这十二个支派，神数点这十二个支派的时候，数点他们的目的是干什么啊？你还记得吗？他们当时数点那些人的目的，那首先数点那些人是什么人才被数点，是吧？男丁第一呢多少岁啊？二十岁以上，必须还要怎么样？能够去打仗的，是吧？这个是数点的，就是那个以色列那个十二个支派，对吧？那么呢，数利未支派的时候呢，是这些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数的？啊，多少岁？
三十到五十。
一个月以上的啊，利未人呢就被数了。那数利未人呢是按照一个月以上开始数的。所以说呢，神呢就是神呢就是在数点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呢，那神呢是把整个以色列人呢就是当成一个整体。对吧？虽然他们有十二个支派，但是他们把它做成一体的。他把其余的十二个支派呢，拣选他们的目的是做什么？是要去征战的，对吧？是能够打仗的。那利未人呢，特别呢，就是拣选出来呢，是让他们呢是用来侍奉神的。刚才王弟兄讲了很多，就前面讲的那些呢，都是呢利未人呢，就是在会幕里边具体的侍奉，是吧？你比方说啊，他要侍奉，就是说你比如说当那个会幕啊，就是要支搭的时候，那必须有利未人要来支搭帐幕，然后呢要里边呢比如说那个灯没有油了，是吧？他们要去续油，陈设饼呢需要利未人去更换，那各式各样这样的侍奉，你包括就是当那个以色列人如果要是犯罪了，是吧？要献祭的时候都要通过什么？通过这些利未人。那这些呢就是他们具体的在会幕里边的侍奉。那上一期我们特别讲到，就是一个典型的利未人，讲到一个摩西，对吧？应该说摩西，我先问一个问题，摩西最大的功劳是什么？摩西啊，神呢、啊、就是拣选摩西啊，啊，神拣选摩西最大的功劳是什么啊？只是把他带领出埃及嘛。摩西还有一个很大的功劳什么呢？啊，在那个啊，约翰福音一章第十七节的里面讲了什么？他讲的是律法是通过谁啊？
摩西来的。
通过摩西来的，那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对吧？所以说呢，摩西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个特别很重要的一个呀、啊。就是工作什么呢，他就是把神颁布给他的律法呢就传给了以色列人。好了，那我现在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当神呢把摩西就是把律法呢就告诉摩西了，对吧？这是神的律法。好了，那摩西怎么来处理这些律法的？他把它写在书上。那当摩西把这些律法写在书上以后，然后呢 然后呢，然后呢，我们读一点那个圣经，好不好？我们看一看，就是民数啊，《生命记》的第三十一章，《生命记》啊，三十一章，24节到25节。好了，我们一起念《生命记》31章24节到25节，说什么？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抬约柜的利未人说：“你将这律法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可以在那儿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好了，我们再读一节圣经，我们读《生命记》的第十七章，《生命记》的第
十七章，
十七章，我们读啊。好，我们先看呢，就是就读那个18节吧，好吧？那18节他说了，他说是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好了，这里讲到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呢、啊，就是他要神要境界这些啊，以色列人说，将来如果说你们要就是要像外邦人一样要立王的时候呢，就是嘛，你他这个王呢，就当这个王啊，就登了国位以后呢，要到什么到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呢，为自己抄写一遍。好了，所以说呢，就是说立位人呢，除了就是侍奉教会那个会幕里边的那些具体的事物以外，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什么呢？他们就是要把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就手里边呢有神的律法，对吧？当摩西啊，就是当时就是把那些律法呀、啊、写在书上以后，就交给了谁？交给了利未人。啊，然后呢，就是当那些就是将来就是你比如说那些王啊，要受膏的时候，王要做王的时候呢，他要到利未人那里去，是吧？要把这个律法书拿出来抄一遍。所以说呢，就是说利未人呢，在就是在以色列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上面讲的呀，就是指教神的律法啊，神的律法呢，就是在掌握在就是那个利未人的手中。到后其他地方还讲了，就是说啊，就是利未人呢要就是要传送啊，就是神的律法要读给这些以色列人听，免得他们怎么忘记了神的律法。那这是利未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下面呢，就还有一讲呢，就是利未人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审判，就是以色列人，就是当以色列人呢，他们当中呢，就是比如说犯罪了，或者就是做一些就是错误事情的时候呢，谁有资格来审判他们呢？就是现在的这些利未人。好，那么下面还有呢，就是说那现在呢，我们就从这两点啊，我来就是来讲一讲，就是今天呢，就是利未人呢，就是他们这样的侍奉跟我们今天就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好了，那首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利未人神拣选利未人的目的，刚才我们也讲到的是什么？是侍奉，对吧？那只有谁才能够做祭司啊？只有利未人才能做祭司啊。同样，今天我们啊，我们所有信耶稣的，我们今天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我们呢，就是从彼得前书里第二章里边讲，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今天呢，都是什么？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说呢，今天呢，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同样的。和利未人同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什么呢？今天我们的手里边呢也有什么？也有神的律法啊。今天呢，就是我们的手里边也有神的律法。那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我们手里边的这些呢，就是要传给人，要传给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中间的弟兄，或者讲给那些不信的人呢、啊，啊，这些呢就是要运用 我们今天我们手里的这个律法啊，你还记得吗？就是说在哥罗西书里边呢，那个保罗曾经讲的说什么？他说我们今天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怎么样？把人要怎么样？把人要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神的话。就是靠的，就是那当时利未人。怎么样才能够就是说来判断以色列人？那律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律法，神颁发律法给以色列人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啊，就是要以色列人知道自己的不是。那律法是用来是定罪的，对吧？律法不是用来拯救人的，律法是用来就是要定罪的，要定这些以色列人的罪。但是呢，今天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今天也是祭司呀，对吧？我们也是按照那个讲，我们应该也算是立位人了，是吧，王弟兄？是吧？我们也是立位人，因为只有立位人才能够去侍奉神的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要把那人呢，就是在基督里啊，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说呢，今天带人呢，不是把人呢，就是带到人的面前，而是要把人呢带到神的面前。那还有一个关于就是说那个审判的事，那审判的事呢，你还记得吗？就是当那个主耶稣也曾经在地上跟彼得呀，就是啊，彼得呢，当时呢，主耶稣问那些门徒呀，他说什么？人说就是说人子是谁呀？啊，还记得吗？那个约翰福音啊，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啊，彼得怎么回答的？
你是基督，
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紧跟着主耶稣怎么称赞彼得的啊？他说什么？他说西门巴拿巴，巴耶拿哈，西门巴耶拿啊，你说你的这些呢，不是从人来的，是吧？是从神来的。然后呢，紧跟着后边呢，主耶稣怎么要托付彼得的？怎么样？请撮合彼得。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啊，从十七节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那所以说呢，今天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在地上呢，就是那这个就是你后来呢就讲到就是立位人呢要祝福的问题了啊。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呢，就是我们呢，如果说我们去祝福呀，或者去释放的时候呢，那是神呢在天上也会。所以说我们今天做的任何的一个祷告，你包括我们为一个人的灵魂祷告，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是一个释放的一个工作，是吧？要求神呢，要把这个人从什么撒旦的手中呢要释放出来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讲到那个审判的时候，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
对，
好了，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审判的权柄？
有
没有？
一个在主耶稣的里，
啊，
我们没有。
有没有？
在神。
没有。
神没有，我们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当然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审判的权柄？
没有，没有。
没有。有没有？啊？没有。
我们不能。
你可以用神的律法来审判。
有没有？
嗯，没有，没有什么审判的权利在神，
没有，我们
在人
啊。
对啊。
啊？
对啊。
没有啊。
神说的嘛，审判的权利。
真没有吗？
看罗马书吧。
没有，我们看看那个，不是，先看哥林多前书啊，第六章。
啊，有啊。
那今天我们讲到利未人呢、啊，利未人是可以审判他们的那个以色列人的，对不对？他靠什么去审判？靠律法，对不
对？
那我们看看我们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好了，第六章呢，刚才王弟兄讲到了，就是彼此那个告状的问题了啊。好了，我们看第二节。第一节吧，从第一节看，好吧，第一节到第四节。
啊，
我们第一节他就是他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死，不在圣徒面前求死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死，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小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好了，啊，要记着，我们今天呢，那、我们也要审判世界，啊，不要小看我们今天的权柄，好像觉得我们是很软弱的，那、我们今天，那、今天我们在，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就是说我们呢，将来呢，就是说我们要审判世界。要审判天使的，那就像跟当时的利未人一样。
指的这个将来是在天国吧？
啊、
不是现在吧？
这个审判世界是指现在。
审判世界是指现在，所以说他这里是专门就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我们弟兄之间了，若有彼此告状的时候，是吧？有没有弟兄之间彼此告状啊？
有
吧？那所以说呢，就是说祭司本来告状呢，就是一件神很不喜悦的一件事情。我们呢告状啊。那但是呢，如果弟兄和弟兄告状，而且告到什么呀？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就是告到哪里去了？告到法院去了啊！这个时候呢，是神很不喜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保罗呢在这里就特别的指出说啊，岂不知呀，就是说你们应该看到，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身份什么呢？我本来是我们要去审判世界的，我们要去审判那些就是不信主的人的，但是呢，反而我们今天呢落到一个地步什么呢？我们弟兄和弟兄彼此告状，而且告到了那些不信主的面前，对不对？保罗在前面他说什么？你不在，为什么不在圣徒面前求吗？
这个审判是不是将来跟主做王一起审判？
对
呀、
啊，不是现在吧？
我们现在怎么审判人呢？
怎么审判？我记得哪一章节里有说过的，审判的权利在神，不在我们。
公正是我们现在怎么审判世界？
灵前六章那个审判世界，审判天使。是知道将来过渡，
对呀、啊，将来过渡，绝对不是现在的。你说出
我们和基督一同做王，
对，现在我
很叛逆，那怎么不可能？
啊！
我觉得他这一段圣经啊，他不是说要我们互相之间审判，他的目的是说，如果互相有争端，我们自己协商解决，不要到别人那去告状。目的是这个，不是说我们互相
审判。那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啊，
然后是一定是要是圣徒，我们现在基督徒当然我们是圣徒，这个但是我们还在那个成圣的过程当中，还没得个圣呢，
跟主一同死，
我们都是圣徒，
是
圣徒，
但
是地位上不一定，
地位上都是
啊，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圣徒，不经历上呢还没成圣。
对，我们还在
地位上已经是圣徒，
就在还在背负十字架呢，还是个罪人的时候。所以我所指的那个圣徒，绝对不是是指我们现在的，绝对是在天国的，就是说在那将来。
不，圣徒
上去的
圣徒就现在就是圣徒。这哥林多前书罗马书啊，一开头保罗奉主的名写信给这个众圣徒，哥林多的众圣徒，罗马的众圣徒。
这个言论里边是这个圣徒，就是基督徒。
在基督里成圣。
在基督里成圣。
我们
今天都是在基督里成圣的。
你要把那个地位和经历分开。
嗯。
地位都已经成圣了，经历呢，我们还没有到成圣的地步。
那但是审判是个经历，绝对不是说是一个
圣徒和审判没关系了。圣徒讲身份，审判是讲到我们的要做的事情。这里讲了审判世界，审判天使，我讲了主耶稣的。
但有没有圣经？我不记得是哪一章节说的，就是说审判权力是在神，不在我们。
是审判在
我们。哪一章节肯定有的，但是我记不得。是，反正四福音里肯定有那么一句。对呀、
啊，
对呀、
啊，
在人腹中，就这个我背不出。
就刚刚那个王弟兄交通的那个，就是两个人，一个买的父，一个说没买。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他就拿神会知道的，
神
我不知道。
对呀、啊，对呀、啊。
我想。
全然你应该知道的，在哪一节、啊？不是，还是你知道的，他知道的，他知道的，就是不说。
他马太，
没有没有说过审判的权利在
马太十九28，
马太十九
28，
二十
几章，二十章，马太十九章，
十九到二十
章，
哦，那也是讲，
那也是讲。
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这服从我的人都是凶
死。审判以色列是。
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对呀、啊，在做宝座的时候，那当然得胜了，得胜了，都已经得胜了。这个时候是得胜了，是有审判权，这个是没错。
嗯，
对呀、啊，这个是得胜了，这个肯定的。嗯，还有，现在真是，
你刚刚讲别的，真的讲论断。
是论断、
嗯、
是不能那个论断啊、
哦、论断和审判呢，这两个字是差不多的。罗马书讲到圣愿在我，我必报应。
但是我又想说了，我觉得论断和审判可能还是有不一样。审判比方说我们是给人家说信的
定
进入信有永生，不信的这就是用
定
神的话来，
那是将来主的审判。
对，但是说
不信的就不信的就灭亡，信的是得永生。
这我理解是这种审判。
哎，这个审判是完全在乎主的，不在乎我们。
对，
那他这个
他这里，那如果我们讲到被主之间的论断呢，是指着这个，我们就批评的批评去了啊。你所以圣经也说，你是谁啊？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呢？啊，论断主的仆人呢？也可以犯说你是谁啊？竟敢审判这个别人的仆人呢？这审判将来要审判天使，何况近神师呢？所以这个就近神分别出来了，也就是来世。
那比方说，新西兰我们是不是我们审判，是因为我们的基督徒有神的话来跟别人说，比方说，什么贪婪的，什么拜偶像的，什么的，不能进，不能进
神的国。
就是我们有这个神的话来
说，
这是
可以。
对，是审判，就是像好像法官说这个是这个怎么讲
的结果。
这也不是审判，这个是。提醒了就、
那这个利未人他审判也是借着摩西的律法，把律法上的话告诉他，你这个是罪，因为是定罪嘛，是以律法来定。
旧约里面是利未人是可以是旧约，
对
呀、
啊，有权变审判。对，那我们新约刚刚不是说也有吗？这个我
新约是完全是属灵的嘛，你站在属灵的地位上，你主的权柄在你身上多少，那么你显出来的话呢？但是我们今天就像刚才我讲的两个长老一样啊，他那个审判呢、啊，不是我来审判你呀、啊，啊、嗯， 他是啊，
还是神在审判，不是我，
他是神来审判，但是神的权柄呢从他身上显出来了、
嗯。
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像州官一样，像在教里面立委一样，我就审判你啊。这弗兰克，你今天说谎话了，我就审判你。这个这个是不是这样？不是，今天我们审判不是在外面的审判。
对啊，所以我说审判两个字肯定。不是那个单纯，
但是呢像主耶稣说的马太第七章，你们不可论断人、
嗯、
免得你们被论断、
嗯、
这个论断就是审判的意思，就是加级
加级、
哎、所以你们不可审判人，免得你们被审判。
对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能审判了，
就是现在得到的那个对啊，所以怎么？但是刚才说的那个故事，您说的那个事情，一个人裁缝，一个人给付，那最后牧师他们俩快走的时候，牧师说我们不知道，
对，
这也
是
神
知道，神知道，
对他不是，但是他是用神的话来说，神知道你们是怎么样，他并不是他自己什么，用神的话来跟你们说，神会审判，
他没审判他。
那最后圣灵做工了嘛？
还是圣灵做工？
对啊，有一个人他就悔改了。
我们没有自己。
对啊，
我
们
自己没有权柄可以去审判。
到底是可以不可以？
他是教在
这个
手中的，赎回来赎回来。
那你这个旧约的立位人也是这样啊？
旧约立位人不同，
旧约
立位人就
是可以执行的，
对，他就
可以执行的，
他可以，他是有执行力的。
旧约是完全是字面上来行的，新约里面完全在属灵上。你用属灵生命来光照人，来供应人、啊、那么有这个人就悔改了、嗯、
那新约神给我们权柄是什么呢？是做什么呢？权柄
新约完全是属灵的权柄，
我们
的属灵
权
柄，
对，属灵权柄。保罗就保罗很有权柄嘛、啊、
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
没错没错，
好，自己过了啊。
爱人如己，
对啊，
这就是最大的权
利。这个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下星期回家好好想一想这些问题。
好好审判，
好好审判，
就是关于这个审判的问题啊，审判这个权柄的问题，好吧？
我们今天这张讲义，下个礼拜还要用啊，是下个礼拜你们都要带来啊。我们今天没有讲完。
对对对，继续审判。
不是继续审判，
回去
好
好
想
想，
好吧？对，这个星期回家好好想一想，下星期我来提问，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更新的啊？
打电话问你答案吗？
啊？
不行啊，那不算准备。
那个不算，那个自己回家好好在神面前好好祷告。
好好祷告，要有光照的话。
下星期，对，我再花五分钟时间交通这个问题。
你好好
啊！我回家也好好认罪悔改，然后看看神有没有光照。啊，
他原来这个
审判就是人有审判，
刚刚那一张是什
么？圣徒有审判，
对了，
就刚刚
就是我们今天啊，
哎，
有没有审判世界？
这个灵前六章那个是讲到将来的国度里。
是
今天我们就是有权柄啊，也是属灵的权柄。
岂不知啊？岂不知啊？圣徒要审判世界吗？我发现这个城市说的都是现代。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你。主啊，我们都是一帮蒙恩的罪人。主啊，我们是的，我们是个罪人，但我们蒙了你的恩典。主啊，但愿你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虽然圣经中还有很多我们不明白，主啊，但求你能够开启我们，好叫我们真的从你的话语中领会你要对我们所说的意思。
阿门。
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能够警醒度日，不做糊涂人。
阿门。
但愿你常常的光照我们，好叫我们先认识我们自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门。希望通过这个争论，第一要认识了立位人能够审判啊，审判他们的。
这个确定了，这个已经确定。
那个。
好几个。
刚才唱了一首歌，就是我是个罪人嘛。
嗯。
我们教会常常唱。
嗯。
那只是有一个姊妹啊，她就跟我说，别的诗歌她会唱，这个她说她不唱，她说。现在我已经不是罪人了，为什么还要唱我是罪人？是我现在是艺人。
那保罗都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哎，那讲到，当然今天我们是被主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所以是个蒙恩的罪人。
对，
哎，罪人已经蒙恩了。
对，
这个蒙恩的罪人就很美了。哎，我从前呢，我是杀人的，我是偷窃的，我是贪污的。那如今呢，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了，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了，把我所有贪污那个一切不法的事情统统都洗干净了，我就成为圣徒了。
是啊，他懂，但是他就说为什么老要去唱？
啊，
但是那都过去了，都滚开了。
其实这种甜，这种甜美的感觉了。你看，我本来是一个杀人犯哦，结果主拯救我了。你看，现在让我能够在神的家里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恩神的恩典多大呀！
对，
所以我这个罪人蒙主恩，这就是一句好话。不是说我现在还是个罪人，那像我现在还是个罪人，那就惨了。现在不是罪人，是我是个罪人，是指的过去式，过去式的罪人。我曾经是个罪人，但是我现在蒙到主的恩典，成为圣徒。
这也是属灵的东西啊。实际上我们确实还是个罪人，
都是还是个罪人，就表达真相。
对，晕了。
罗马书的第七章嘛，里面还住着一个罪嘛。嗯，
同志们，你上四小时这几分是吧？
马太福音里边的就是那个不认主，三次不认主嘛，彼得三次不认主嘛，但是同样的，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是远远的看着主耶稣，但是另外十个门徒呢，早就跑到隐士洞
了。
对呀、啊，所以说相比来说，彼得还是远远的。
彼得是没有夸口，彼得是夸口的，彼得说主啊，
但是
众人不会听到，我都永远不会听到。
后来我听到了，他用这个事例来解答耶稣的那个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事实的真实性。他说因为在定之前，作为人的本性，十个都跑完了，
十个跑完了，
然后
但是有一个跟到十字架下边了，
对，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是另外一个，是他最亲近的那个，是吧？后来帮他，
是
另外，但是说后来就是那些人都跑掉了，但是到最后都殉道的，全是到最后一个是那个约翰，是不是到80岁还在那个岛上？
约翰到
90多岁，哎，还在岛上，其他的都殉道了，为什么？就是因为真的见到主耶稣，因为主耶稣真的是用复活的灵体来告诉他们我的事实，复活的事实，所以他们愿意为主去殉道。
和他们每个人都见到，除了犹大之外，其他十一个门徒都见到主耶稣的复活，所以说都向他们显现过，
都显现过。所以他们说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是确实是有相当的号召力，因为我知道一个人都有软弱的，他不肯去，你去杀的时候都跑完了，吓死了，为什么到后面他愿意去殉道？就是因为主耶稣真的是复活了，他看到他复活的
是，如果是假的了，
他
没有必要，
没有这个勇气，他没有勇气。
所以
我发现这个说的真的是好有说服力的，这个就是
主耶稣复活有40天的时间了，跟这些门徒在一起谈论，一起吃喝，
对，然后让他们那个增加了勇气嘛，最后愿意为他去殉道的。
还有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
使他们胆子大起来，
胆子也大起来。哇，个人有哦，机器还用，真是麻烦，都想升级。